上星期我们上星期只讲一节了，不过可能太啰嗦讲太多哈。这个上星期的是一个，就是从前一节讲到祝福啊，讲到上帝要恩待教会，那就进入了一个转变啊。上个礼拜我讲很多，就讲到这其实在圣经里面是常出现的啊，连这个出现不需要特别去强调是解释，是因为众先知都有这种特点哈。同时我们的生活也常让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必要的，因为当上帝祝福我们的时候，他也会管教，他管教我们的时候，他也会爱我们，所以这个不难理解了啊。我们就先来看这段经文啊。上个礼拜我们读的是第七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啊。所以上次就提到说，这个上帝在应许要给他们一个最好的先知啊，最好的教师，最好的管理者啊。之前呢，这个美好的统治临到之前呢，会有考验呢，或是会有苦难啊。这个苦难不是微小的，因为它会使到百姓分散啊，就是百姓会分散，就表示说领袖被除去了啊，不再有代表上帝的一个管理者。在当中啊，可能你可以说国家也可以，他也可以是指教会了啊，就是说上帝没有就是他拿走了那个本来代表他的或是说他把我们说把房子的那个总的水，这个水的源头关上你的房间里面各个厕所就没有水了就是说上帝他把那个暂时了他把那个本来从上帝那里就是赐下平安因为是管理教会管理国家嘛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出去是短暂的连这个可能你会猜测就是是这个大卫的王位被除掉就是以色列的长官被杀害等等但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都发生过在历史里面。但我们看到主耶稣就用他这个来讲他自己特别基督在上十架之前马太福音26章31节，上一边我也读给你们听就是基督那时耶稣对他们说那段经文我读了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不奇怪嘛就是我们说是因为耶稣要上十字架所以他上十字架是为了教会的好处我们可以理解嘛，我们就说这句话不难但是放到就业我们就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刚才讲祝福现在要击打牧人就新约就是这样就是说上帝派耶稣基督来地上不是祝福吗？他是弥赛亚，他是就是把天国带到地上耶稣自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是好事嘛，是吧为什么这个天国的代表就是耶稣他要被击打，他要好像被神咒诅一样我们可以解释因为我们在新约我们说是因为我们的罪吗？是吧你看到旧约你也理解嘛，就是是因为人的罪人的罪需要这样做吗？是因为耶稣是唯一的中保，他才能够赎罪你到旧约去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对待以色列人呢？是吧因为以色列人必须经过苦难就教会了必须经过苦难他们才能够完全就是被上帝炼净就是磨练洁净以致他们能够就是进入神的这个完美的国度。所以你就算再怎么困难理解苦难 你看到耶稣基督做的事情，你就没有办法再怎么说呢，再去就是去，我也不是说反对啊，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有一种就是天生的一种抗拒感，因为基督用他的例子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说苦难是在的，但是呢你看三天后我就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遇到苦难的时候都怎么说呢，都抑制了我们那个喜欢埋怨的啊，因为我们很体贴自己啊，我很喜欢说啊太大啦，太难啦，太苦啦，别人都没有这样为什么这样，我们都会喜欢这样子说话。你看耶稣的时候你就明白说，原来苦难之后是极大的永生，你就在苦难里头呢，就各种苦难里头我们都有一个盼望，因为相信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十字架是需要的，是必须的，不是需要的，是必须的啊！就是进天国之前十字架是必须的，不经过十字架的人没有办法进天国，不是上帝喜欢虐待我们呢，而是我们带着各样的罪身是没有办法靠安舒的环境啊，靠理性的理解或是社会给我们的教育除去的啊，可以吗？啊，就是讲一个例子，你有一个一个碟子啊，一个盘子啊，脏了你可以很多方法，你说我就是不要洗，洗它太残忍了啊，就是哇又用热水又用东西刮了，太残忍太残忍了，我就用风来洁净啊，你就放在外面用风吹了，吹个100年吧，那个油迹还在啊，你想尽办法，你说我就是不要洗它，我要你可以啊，用各种方式啊，我就盯着它看，它就会干净，你慢慢做吧，不可能的啊，所以你就明白很多的方式人类发明是要取代苦难的啊，就是让人不受苦直接可以享福啊，这种叫鸦片了啊，就是给人有一种麻醉的感觉啊，就是社会告诉你哎罪不是罪啊，但你可以合法很多事情啊，那你慢慢就开始好像觉得哎其实齁监牢也不需要了啊，因为里面的都是好人，因为我们开始合法化各样那些犯法的事嘛，那些里面的人就不再犯罪了，好像好一点哦。啊，是啊，所谓犯罪率降低了，因为犯罪不是罪了嘛，但是这些受伤死亡的人啊，受害的人一样多啊，所以没有解决啊。我们想要透过教育，要改变人啊，教人怎么做好，怎么做好啊，反而很多时候是这些搞教育的人本身是邪恶的，他会教他不会做的，所以你已经看到历史啦，就是说上帝造的人上帝最明白，所以上帝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不是来地上开个讲座教人明白天国的道理，他最根本的就是，当然教导也是很重要，但是他最根本的是他必须要上十字架，这成为了人的死跟生的一个区别嘛，所以意思说他必须要死他才能够再生，因为人犯罪之后这个死是结局了啊。那我们如果今天只是受苦呢，当然受苦也是一个预表死亡了啊，因为它只是属于一边的哈。你如果上帝让我们在肉身里面受一些苦，其实是让我们尝到罪的代价，但没有质疑说让我们就死去，因为其实代价是死，但他没有直接让我们死去，是因为呢他还要继续磨练我们嘛啊，所以他就用一个好像死亡的东西啊，但我在说啊，不是真的是断气的那种死啊，就是他给你一种死亡的惧怕死亡的感觉，其实就是让我们每次说悔改啊，因为你做的事是有这种结果的 那其实是有对将来啊，对晋天国是有绝对的好处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亲自在地上就把他受苦受死的事，跟旧约许许多多上帝做过的事情，做了一个你可以说标志性的一个总结啊。所以没有办法在，就是我们看到耶稣，我们没有办法在咒诅我们的在苦难里头的这种自己的情况啊，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走过了啊，我们应该带着盼望啊，没有一件的苦难是自己发生的啊，或是说是人可以，就是坏人啊可以随意坐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吗啊？所以这是第一件事啦，就是基督就说苦难临到，他会被好像短暂了，就三天了，被拿去，羊就要惧怕啊。你说门徒啊，的确是怕的，躲起来了啊，不知所措啊。但是短暂的啊，三天，其实前前后后也可能不止三天了啊，因为就算耶稣复活，他们还是躲嘛啊，那他们都要等到五旬节之后啊，你说前后大概50天了，五旬就是50的意思啊，所以你们等着不用特别去算了，就是好像我们现在两个礼拜前是复活，是耶稣的复活节啊，当然就三天前他受死，你就算了，你算大概50天呢，就是我们就是欧洲一些国家就在庆祝我们的主就是升天之后的那个Pentecost 啊，就是五旬节啊，圣天也庆祝了啊，连五旬节也庆祝啊，所以五月份假期特多，就是这样啊。好了啊，连另外一句话呢，他就说我要反手啊，在微小的人身上，连上帝说在极大的苦难的里头啊，他不是只是针对那些作恶的不幸的。那个是在将来当上帝区分属他的不属他的时候，连苦难呢就只在那些不属他的身上。今天呢是一起的啊，上帝是在地上我们是一起的，他就不是上帝在地上，上帝在天上，但我们在地上，我们跟不幸的人跟世界在一起了。不是上帝不能够个别审判但是上帝会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有个别的提醒个别的责备的圣灵的工作是个别的。但是如果当人一直抗拒悔改，抗拒悔改，上帝很多时候就会一个时代一个整体的一个苦难就临到了。 OK整体的苦难临到这个世界，好像现在的疫情这样整体的，它也不针对宗教，它也不针对民族或是肤色的，就是每个地方都有，有钱人穷人逃也不没办法逃，反正有些人可能更多，因为常常喜欢聚吃玩所以传的更多，所以 anyway 就是这个对疫情是普遍全世界啊。但我们在看疫情的时候，基督徒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它会让我们想起我们的罪，就是想起之前在2020年可能2019年的结尾之前呢，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提醒我们的事情。你明白我意思吗？虽然他不在天上说某某人你还不悔改吗这还得了，但是你是吓死了。OK， 他上帝就是普遍发怒了，对这个受造界他就是施行他的一个管教。但那些从当中有感觉的人呢，是不是从那件事情，就是不是直接就从疫情里面看到什么，而是疫情挑起了他之前圣灵在他心里面几年下来告诉他的事情嘛可能就是说 上帝一直提醒我们啊，要专注啊，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啊，已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再那样在意金钱啦，物质的需要我要供应啊，你一直说哎呀，再给我多赚一点啊。OK， 再给我投资，上帝用疫情就把你的投资全部洗掉了啊！你可能就刚好投进了一个在疫情里面最亏本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吃喝的东西啊、游玩的东西啊等等啊，就完全赔本了啊！连你就马上感受到啊，前面上帝已经一直提醒我不要再往这方面啊去沉迷。你现在发生了，你就马上连贯说，对，这个怒气是大的，哎，你就会这样理解，你也会更看到这个疫情的严重而害怕，这个苦难好像是针对你，虽然是在天上，但是它好像针对了你的这个罪嘛，连其他可能啦，就是说什么家庭啦、孩子啦、自己的就是操练啦、谦卑啦啊等等。但是不信的人呢，看到疫情他反而觉得很安慰，因为他觉得哦，反正每个人都有啊，所以你看我们一般这些不信的或是政府啊这些啊，他们就不会想到什么啊，他们只会想到啊，这个是一种自然灾害啊，我们全人类要合作啊，去胜过它，他们就只有这个观念而已啊，因为他们看到的没有针对性啊，因为他们如果疫情只发生在欧洲，亚洲都一片啊和平啊，一片健康啊，可能欧洲人还会说哦，是不是我们欺负中国人太多哈，开玩笑。那总之还有一点东西你可以想啊，但是他如果遍布的时候，的确，没什么好说什么宗教，你一说人家讲你迷信。说这是科学哈，我们用科学的，这是人类自然的一个发展的什么，他们就会这样子看，那你就看出，不是每一个人在苦难里头有益处的，是吧？那些在苦难里头有益处的人，不是因为你在苦难里面拼命讲他没有的，他就是没有办法想到这个事，也不会同意这个事，只有那些在之前。在大家吃喝快乐的日子的时候，他心里面一直很不安的那些人，上帝说停，去教会读经祷告，不要再给我多吃一点，再晚一点，再给我多想了一下，只有那种人会害怕的，可以吗？所以这里就说了，我的手臂反过来保护微小者，这些微小者就是上帝要保留的人呢，因为这些人在苦难里面呢，他们会悔改的，他们是神特别保留的近前的人啊，当然不近前了，就是他们之前把近前就不用管教了啊，就是说他们有不近前的时候，但是是上帝最终要拯救的人啊。你们看到主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是吧？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哈，他在路加哈，他说西门西门啊，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啊。他意思说撒旦被允许把苦难带到世界 ，OK， 就是撒旦用犹大就是把耶稣出卖，连用。这个罗马的兵丁的手啊，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撒旦的目的不是为世界的人的救恩的，耶稣讲很明白，他要塞你们，像塞麦子。就是说，你们知道塞麦子的时候是把麦跟这个壳哈，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也不叫掰啊，掰子叫就是把麦粒跟麦壳了分开了，对吗？如果你是那个塞没有掉下来就没重量的，被风吹就飘出去的，就证明你只是壳了，你没有重量。其实撒旦很希望一切属神的人呢，都在塞的时候变成壳，都飘出去了，没有留下来啊。无论你今天看来有多重，都被。所以撒旦一直 很希望神给他权力可以带来苦难。他在天上，他一直跟上帝，圣经说他在天上一直控告我们，是吧？你说你这个撒旦的家伙，坏事都是你做，你还什么控告我们啊？你在天上说我们没灵修祷告，难道你有灵修祷告吗？你说你岂有此理，是吧？就是我们头脑里面想的坏事还不是你的源头吗？撒旦是这样啊，他下来这边叫你做坏事之后，他上了天上，他告诉上帝说，你看这个人该不该打，上帝你说该不该打某某弟兄，你说他该不该打，你看他又睡觉了啊，某某人你看他又不来聚会了，你说你对他那么好，你都讲过三次了，你是公平的神嘛，是吧？人家每个礼拜来聚会啊，你又不怎么样，这个人整天就是逃脱这个上帝的这个聚会的安排啊，赐福他的安排，追求的安排，上帝啊，我建议你啊管教他一下。但是其实这个人一直去沉迷在自己的追求里头，也是魔鬼做的嘛，这个魔鬼就是这种东西啦，他的目的就是他一直要争取可以把苦难带到地上。所以疫情呢，是直接执行者是魔鬼哈，他天天感动人出去吃喝玩，无节制的啊，告诉人哎呀不用怕啦，告诉人啊，这各样的责任感都不需要承担呐，他会在许多人心里面放入那种傲慢啊、骄傲的想法啊，或是藐视的想法，没有惧怕的想法。好了，连这些人就被魔鬼感动了啊，骄傲起来，就偷偷的哈、违法的啊，有时也是，可能政府也是不管了哈，所以就开始就出去，连撒旦其实是他是那个执行者，问题就是说是上帝在天上就是许可他这样子做，那你知道撒旦用这个疫情在世界上做那么多，纯粹他不是要杀害那些已经灭亡的人，因为那些人他早就知道了。你看到吗？他搞那么多事、啊，昨天好像我看了一下，好像整500万了哈，就是，但受感染的都整就是139，可能是13亿了哈。可能是这样吧，1亿3千多万啊，但是那是这个死亡人数啊，我看那个数字当然是很惋惜了哈、啊，就是我们人类有第一战、第二大战啊，都死在炮弹之下的啊，许多的人啊，现在是和平的日子，股票是从未有的那么高的一个日子，企业是赚钱赚到发狂的日子，也会死掉500万人，说根本就是哇，根本就是人类的荒谬的事。OK， 但是是啊，就发生了，他搞那么大的事，原来不是为不幸的，他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你明白那个针对性吗？我们以为教会只是副产品啊，我们现在注意经济啊，拼经济啊，美国中国在斗啊，谁站得起来最快，谁就成为 number one 啊，我们以为这是这回事，上帝让中国翻身的机会到，上帝说我才理你们两个国家做什么，两个都属于我的，有什么好做？魔鬼撒旦就要塞那一些就是我们有信心的人，他希望疫情让你变成白纸，让你变成壳被淘汰了。你说会吗？哦，你要相信你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你没有变成一粒硬的麦子的，你看看你自己不硬的啊，你是一个软弱的人啊。每次我们能够刚强信心，能够相信耶稣啊，能够继续刚强信耶稣， 纯粹是圣灵的工作来的。撒旦希望用苦难让神的爱离开你，当神的爱离开你呢，你一定倒，你的信心就没有了对象了。你说我信我信，你信什么？你没有了对象了，上帝的爱离开你。所以你看到苦难是有针对性的，但是他针对的就是那些之前啊上帝已经个别提醒的人了，就是我们了啊。所以说回来就是盼望我们可以理解哈，大家理解不够啊，也能够体验啊，就是每一天啊，我们在特别是现在的这疫情的日子在经过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啊，这个征战啊是针对就是我们的信仰啊，他要用各样的方式来动摇我们，最后啊让我们成为那些就是世界要被就是要就是那些跟没有信的人一样的结局了，可以吗？啊，那只是耶稣基督在后面那句话很经典啊，啊，他就说我为你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知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啊。这个成为不是只是彼得的，耶稣为彼得祷告啊，是耶稣为教会的祷告。你是不是那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算在里头啊？关键就是耶稣在天上有没有为你求，上帝许可撒旦啊，就是在世界里面胡作非为啊，也用一个长得头上一粒一粒的这个病菌啊，其实大家丑化了那个东西啊。就是这些 virus 其实都是长得很古怪的了，不过就是这个因为一直被人家放出来的照片就变得好像很典型了啊。好了，就是撒旦会用这个东西就搞乱世界啊，让大家生活改变啊，甚至上帝连他的教会啊的敬拜啊都打断了。OK， 你说我们的上帝可以让步到这一点？应该是我们很坏了，那其实上帝可以说连他最重视的敬拜都说好啊，让大家停下来啊，就是我不再享受我的子民对我的赞美啊，集体的啊的赞美跟敬拜，我想应该是我们真的是做了很不该做的事了啊。但是感谢主啊，如果不是耶稣的祷告，事先的祷告，我想没有人站得住脚啊。这苦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他你在前面你现在一年了啊，我们都觉得自己已经到头了啊，快了快了，要完了要完了，你知道吗？我们不知道啊，可能现在你站得久，可能这事情是要十年的，你能够想象到第九年的时候你还愿意吗？你还能够在网上敬拜吗？你还能够过简单的日子吗？你还能够愿意就是用盼望来对待第十一年第十二年第十三年吗？可能不能，只有耶稣为代祷的人他能够啊，但这个信心是上帝持守的，可以吗？啊，所以我讲这些话当然也是配合了哈，配合今天我们大家的局势啊，在这个地上看见的事情啊，更提醒我们这个苦难在神的手中恩典保守也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好了，我快点了，我不能再像上礼拜讲永远讲不完啊。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它是从这个课题继续的哈。我们读第八节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拣出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啊。前面的动画我不说了啊，这就是我刚才开场白讲的啊。直接进入啊，就是这个话题就是苦难啊，上帝说他会拣出三分之二，连三分之一啊，你说哦三分之二啊，现在地球有六十亿人口，那我们就得要有二十亿的人活啊，要四十亿的人，我们现在才五百多万啊，我还等多久啊？ 然后不是数字来的，三分二、三分一，有时圣经说一半啊什么，总之它就是让你明白就是多数跟少数的意思了，可以吗？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数字啊，啊，对犹太人来说数字根本不是很重要的，啊，他们有时讲三、讲四，啊，讲五，他们都有一个代表性的意思，而不是真的是三个苹果两粒橙啊，不是这种东西啊。好了，所以他说上帝会就是带来恩惠啊，但是这个恩惠呢不是属于所有的人的啊，而是属于少数的人，就三分之一啊，在这个全地之上，或者说你可以说是在今天呢各个一个短暂的啊有形的一个教会的里面啊。我的意思就是，当然我不想吓大家了，但我意思说，如果我们说啊这个世界是败坏的啊，教会是神所保留的。我们说的这个教会呢，其实是指属灵的教会嘛，真正的教会。但是我们在今天地上的教会里面呢，我们还是看到三分之一跟三分之二的这个区别。那就是多数的人在地上的教会里面，虽然有仪式、有敬拜、有教导，仍然多数的教会还是三分之一跟三分之二的。因为他们还是需要被考验的，因为没有地上的任何一道墙跟建筑物可以圣化或是可以保障人的永生，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迷信啊，就是我是某个教会的会友啊，我就肯定上天堂啊之类，或是我们教会啊有很好的教导，在这个教会就稳了啊，就肯定可以，还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因为每一个场合都是要被考验，要被筛，就是上帝会让恶者啊用苦难来就是来考验这个信跟不信的嘛，连信跟不信的比例永远都是多跟少的比例来的，可以吗？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如果能从整体来看啊，是这回事了，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很多人是不去教堂，也是不敬拜上帝。OK， 这个很容易理解啊，只是比较难的就是看到一个比较小的圈子，就是地上教会的时候啊，我们都很希望说啊，凡是受洗加入教会的人都是得救的。当然这盼望是这样啊，我们做传道人、侍奉主的人，如果都没有这个盼望，我现在根本不想做啊。我们都希望上帝交给我，但是如果我们在地上很努力的啊，按真道按神的旨意来服侍他啊，我们盼望当中的每一位都是神所拣选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啊，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这个主人叫他的仆人不要把掰子拔掉，意思说地上有麦子有掰子嘛，对吧？仆人这是比喻啊，就耶稣说的比喻，仆人出去啊要把掰子拔掉，连主人说不要啊，让掰子跟麦子一起长，等到最后一天在收割的时候才把麦子掰子分开。连意思说如果这个教会里面呢，有酗酒啊，有爱作恶的人啊，那些想进来啊，想要得便宜啊，或者是想要亵渎神的人呢，他早就走了，因为他在这个稻田里头呢，他不是掰子啊，他可能是一棵树，他可能是他根本就不应该在那里的，那个早就拿掉了。那个主人允许的是掰子啊，掰子是长得很像麦的东西来的，而且他会搅在就挤在麦子的当中的，就变成你拔的人很难，你有时会拔的时候就连麦都拔了，你因为看不出来或是看错了，是吧？然后有时常在外面弄，也不常了，偶尔了，因为我怕花粉了。有时要弄韭菜的时候，我种一些韭菜嘛，你们知道韭菜长的时候有点像草的， 就是它的样子了哈。但你细看是看得出来啊，因为韭菜的叶子啊、根啊是不同。但是你如果就是因为阳光不足看不清楚啊，或是很急的快做完的话呢，你肯定连韭菜都拔，你就拔拔拔，你就乱拔，就总之你想拔就是了，只是你不介意而已嘛，对不对？所以上帝就跟这个仆人说，不拔，留着。以后我们来分啊，就是收割一定看得出来。如果有这句话在前头，我们就知道啊，教会可以很努力的做，那、啊、我们很努力的啊，是你可以把那些、啊、大树大草啊都拿掉，那个太明显了。但是你不能排除有很多还是很像的，但不是的。连这些所谓很像，但不是真的有信心的。人是被神允许留在教会里面的啊！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啊？这个比喻里头是说，上帝让撒旦在夜间，就是这个农夫在白天就撒种，上帝让恶者在夜间的时候，就是大家睡觉的时候，他就来，他也把稗子撒在当中，这是上帝让他做的，这叫考验啊，好吗？所以我们不需要在教会里面说谁是三分之一三分，这不关我们的事啊。因为认真的教会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不容易看的，因为剩下的都是看很像的人啊，他也参加聚会，也读经，有祷告，只是他的区别就是他长出来的是掰，他不是卖来的，不能吃的，他的生命没有果汁的。当然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警惕啊，常问自己有没有果汁。不是因为你很像基督徒啊，你的果子就是你有没有圣洁，你有没有爱人爱神，那你的生活是以什么做目的的？如果没有办法像耶稣说结出果子，你就不属于葡萄树了。那么那个枝子长出来，哇，很像，大家都在期盼，等后来结了第一个果子去看，啊。榴莲啊，你有什么可能啊？不会长在这个，当然开玩笑，榴莲跟葡萄差太远了。不过就是你看果汁的嘛，所以不管它前面多像，最后总要有一个结果啊。所以我们今天也就是只能够这样子谦卑的啊，在神面前。所以经文就说一个可怕的事实啊，就是上帝原来他的心意是这样的。就他没有要救多数的人，他的恩典是保留给三分之一，连其余三分之二虽然也被放在苦难里面，但是他们不是为了悔改，而是为了灭亡跟审判。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当然这个好像跟很多人的想法是有冲突的啊，我们都以为这是旧约嘛，新约就全地都信主的啦，哈，只要去把他送到教堂去啊，让他洗个礼，啊，让他有时有困难祷个告啊，都是基督徒啦，啊，只要会讲那几句啊，背一下使徒心经啊什么的，都是信耶稣的嘛，啊，三分之一三分之二还在，这个比喻还在 ，OK。看果子啊，看果子啊，我是会有这个担忧的啊，因为我已经看了很多，但我还没死啊，我不是够老的人啊，不过我经历很长在教会的时间，我可以告诉你，跌眼镜的事情是多的不得了啊，从我很年轻的时候，很幼小的时候啊，所谓的属灵长辈啊，所谓的啊。我在说跌眼镜的事是很多的，多到我对自己都常常很惧怕。人家都比我做的更多，今天都已经离去了，都离弃神了，那你有什么东西吗？你根本换不了什么啊，所以还是应该当然是神的恩典在先了啊，但我们也应该常有这种的心念啊，就知道不要。就是不要因为这个大局势而抱怨神啊，就知道原来上帝本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旨意的，虽然不能明白，但是我们知道有旨意，就是他要保存少数的人，但是他要审判多数人的罪啊。保存不是说我们好啊，而是说他决定赦免你， 给你信心，但是多数的人上帝用公义跟公平来对待，没有冤枉他们，没有说上帝故意把好人丢到地狱去，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因为自己的罪而被审判的。 OK， 所以这一点应该是我们从旧约里头就明白新约的必要性了啊，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啊，他就成就了这个三分之一的救恩啊，他的祷告也在各样的苦难里面呢，就是保住了啊这三分之一人的信心。可以吗？啊，那我继续了啊。他讲一句还没完呢，他下面那句呢就很长了，但是这句就解释了，这是最后一节了，十三章哈。那十四章我们就来到最后一章哈。可能你们会问了，这撒迦利亚还讲多久啊？一年都过去了，很快很快啊啊！我们已经讲了一年了，要结束了。所以十三章是就是一个苦难的，就是宣告苦难啊，各样那悔改跟苦难了啊。十四章还有一点点啊，所以他在这里他就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分散啊，就是上帝击打牧人带来的那个结果啊，或是说恶者被允许来塞教会的人呢，啊，就是想要把我们都给塞掉了，然后也希望跟上帝说没有啊，这里一颗麦子都没有啊。上帝可能问他怎么样，塞到怎么样，没有什么坏东西吧？啊，撒旦说啊，全都塞掉了啊，希望我们是那被保存下来的啊。我们读一下上帝的目的，让魔鬼。撒旦可以那样做啊，那目的是什么啊？他说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的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同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你看到吗？很，这个才是最宝贵的话哈。如果你说不要啦，不要苦难，你不要苦难这句话有意思吗？一点意思都没有。你要的就是啊，我们都这个在葡萄树下啊一起交谈啊，街上都有。我讲的还是圣经的应许啊，就是啊，在街道没有伤害人的事啊，这，哎，这个才是一个很。对三分之一的那些人一个极大的安慰啊，因为苦难是普世的，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啊。OK， 所以三分之二的人在苦难里面没有恩典的目的的，所以这里没有提他们的，没有包在里头啊。所以苦难临到了，是让他们被审判啊，不是冤枉啊，是上帝审判他们的罪。你只有三分之一的，上帝是要透过苦难使他们得救。OK， 撒旦自作聪明想要塞这三分之一的，但是越塞就同时把他们塞出来了，就是把他们分辨出来了，本来还模模糊糊看不出啊，塞完了反而就确定了，这些人是真的是麦子，神所保守的，也把他们跟其他的东西分开了。你说帮了我们一个忙了，对吧？本来我们还留恋呢不幸的东西啊，世界的东西，哎，偶尔喜欢，哎，苦难一来，什么都打碎了，也就把我们跟那个壳就区分的远远了，就变成你被送到啊一个仓库里是属神的了，所以苦难对三分之一的人的确啊有洁净的功能了。当然盼望我们都是有这样福分了啊，是上帝拣选的。OK， 所以神的子民我刚才说过了啊，就是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也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上帝没有交代，就是他让地上的各种的安排跟圈子跟仪式啊，都有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的人不一定是很坏的人，他们也是很有道德的人。所谓假冒为善的人，就是他们的心跟他们的口不一致的。OK， 就是他们口所讲的，他们所做的事呢，是敬虔的，但他们的心却是远离的。 这个叫假冒伪善啊，你说这个叫假冒伪善啊，天天我都在做啊，啊就是了。就是说你可以很属灵啊，你在教会里面呢侍奉参与又奉献啊又什么都做啊，这是你的口说跟你做的事了啊。但是上帝看我们内心的时候，他问你爱谁，你讲不出来的话呢，我们就是这类的人了，就变成是伪善者。所以伪善者呢主要是说信口不一啊，不是社会里头说私下做一件事啊，外面做一件事啊，因为这个是行为跟行为的比较，上帝是从行为跟内心的比较啊，这只有神的眼睛看得到了啊。所以有很多的伪善者呢是没有办法区分的，就人啊，用成我们人的方式是没办法区分。OK， 所以上帝他就用苦难啊，这是他指明的方式啊，就使到这个掰子跟麦子啊，或是糠比渣滓跟谷粒啊，就是真正的粒子能够做区别。OK， 所以这里就指出这个世界虽然占多数啊，他们三分之二。这个所谓三分之二也可以说是三分之二的除了人数也可以是权力也可以是财富也可以是各样啊，总之这个比喻就表示说世界永远是胜过信徒的在各样的事上，穿的用的金钱 OK。所以不要羡慕有钱人，我也不说有钱人都下地狱啊，我说你不用羡慕，因为他们比较像这个三分之二的一个情况多啊，什么都多，多过教会。教会其实看见这些所谓多的时候啊，兴盛的时候不要惧怕，心里不要动摇啊，我们应该知道上帝拣选的心意呢是少，好吗？有人跟你比，我们教会人很多啊，你说我现在跟你比少，我们赢了啊。我讲活泉在地上，在地球上应该是 top 10了啊。如果我们开玩笑，我没有说我们少成这个样子了。不过我是说，我们当然不比那些韩国的几百万会友啊多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些人数也不算的什么啊，因为的确，你去明白那个教会你就知道了啊，是一个 club 啊，是一个俱乐部来的啊。好了，说回来，所以圣灵他劝我们啊，要在苦难中这个忍耐哈啊，因为不敬虔的人的这种所谓的幸福啊，有时会刺激我们，好像让我们很羞耻啊，让我们觉得我们信耶稣信到这么少人啊，或者信到那么贫穷啊，信到那样软弱啊，好像我们好像没有用啊，就是很卑贱。你现在明白吗？他们吃得肥肥胖胖，因为上帝说是等着宰杀的啊。我们华人还，我以前小时候听人说人怕红猪怕肥啊，我就问老师为什么猪要怕肥，他说哦，越肥就越早被宰，我就一直记得了啊。当然我还是那时还是很贪吃了，所以还是很胖，但还好了，我不是猪嘛，所以人不怕肥啊，只有猪怕肥啊，开玩笑了。总之你们明白，就是有一些人有各样啊，就是好像法国这种鹅肝酱这样啊，就农夫把各样的食物给他吃，而且他不吃还要塞给他吃，你不用羡慕嘛，因为那农夫看上他的肝啊，要把他肝取出来卖啊，对吧？你觉得某某人很成功啊，两年一个游泳池，三年一辆跑车，你羡慕的不得了吗？啊，或是说他有各样的作品都成为世界 number one， 你很羡慕他是吗？因为魔鬼看上了他的肝啊，他只是那只鹅被填食物而已嘛啊。我们在地上做神儿女呢，盼望我们都是瘦瘦干干的，当然也没这样可怜啊，就是我们不会给世界的人注意到。OK， 农夫走进来想要 给谁吃的时候啊，你不要说哎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啊，你最好安静躲在角落啊，因为那些很想吃的是被看上要宰杀的啊。总之我的比喻你明白了，不需要羡慕了，因为什么要有点成就感啊，我已经几岁人了啊，在地上没有做过什么啊，我应该有一点经验啦，我做人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啦，要有一点经济的才能啦，什么什么，你不知道这些都在神的手里吗？你能够，如果真的要用你的能力养你自己，你一天都养不活，因为你知道有多少的东西是钱换不到的。你用2块钱去买一个退烧药，其实那个东西本身呢，起作用不是2块钱，2块钱只是上帝给你形式上的付出，那是无价的，医治本身是无价的。OK， 所以。我们都已经在一个完全几乎免费的世界里面生活了，你还认为你的经济能力经济的这种支持自己的能力是你生活的依靠吗？不是啦，这个是世界的人欺骗你的啊！你明白了，你知道啊？是啊，如果上帝要我工作我当然去工作，要我赚钱我就去赚钱了，要我养家我就当然养家，这个没问题啊，这是为着上帝做，但我从来都不应该为着证明自己去做东西的，因为你就是那只鹅，你如果跌入了这个圈套，你就是那个要被取干的那只鹅而已，对吧？越大的成功就越快毁灭。如果是你是丹尼里，是啊，大家都想做丹尼里啊，都想做约瑟啊，就站到最高处。你知道约瑟跟丹尼里不是鹅啊，他们不要做这个事的。约瑟是，他从来没想他要登高位，是吧？啊，我要在埃及证明一下自己啊！啊，我的兄弟把我卖到这里，轻看我，弃如此理啊！我证明一下，我比他们还厉害，来让我做一下宰相啊！来证明，有吗？没有啊！上帝当约瑟下到监牢去的，丹尼更不是啦、啊！王帝给他吃，他都不要吃，你连王的膳食都不吃，你还想做宰相、啊？你算了，你根本没路，你跟王帝的区别那么大，你还想要靠近他？不可能！这些人都从来都不要做鹅啊，不要吃那些东西的。OK， 他们不羡慕这些东西。最后他们登上的位置呢，也只是因为上帝让他这样，要他这样做的。其实目的也不是为了祝福他们呢，是为了保存以色列，永远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今天做了大总裁、大总统啊，或是饭桶，随便啊，总之你做了高位的人士呢，从来都不是为自己的，是为教会。约瑟是为了救雅各的一家，因为他是亚伯兰的后代。OK， 丹尼里是为了兼顾那些被掳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丹尼里还是住在那个小房，一个窗一个门的房间。你看今天我们只赚几千块钱，我们都已经要想到买游艇了，那哪里可能是约瑟跟丹尼里差太远了啊？总之明白吧啊，就是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不走这些道路，因为这是三分之二人所期盼的啊。所以保罗也常，不是常啦，就是有一个很典型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啊，是在讲圣餐的时候啊，他特别也提醒教会了啊，就是上帝给我们在地上受管教受苦呢，其实是让我们可以保存就是让我们可以认识自己的软弱而不会狂妄就是去设想一些自己可能会做的事情所谓的梦想。 OK， 苦难就会把你的梦想打碎，是吧？你说哦，我的同学跟我一起同一个大学毕业啊，成绩也不如我啊，今天已经做了华为的副总裁。哎呀，如果是我，我就当然是总裁了，我都比他厉害啊！你在做你的梦了，对？上帝就给你一个胃痛，给你一个脚疼，给你一个腰酸，哎，你这个梦全部碎了，因为 整天胃痛跟人脚痛，不用做总裁了啊，胃都穿洞了还做，就是有时上帝就保护了你，就说你不用做梦了，那个是鹅啊，我填它是要砍的，你做什么？你谦卑吧啊，所以苦难必须的，就把我们打下来，也让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自己没有什么东西，这是事实啊，而不是上帝故意啊贬低我们啊。OK， 哥林多十一章啊，讲到圣餐的后面了啊，他就提了这个事情啊，三十节跟三十二节，他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这个是在圣餐里面说的话啊，就说有人当时，但愿我们没有看见了，就是他说有人在吃圣餐的时候就死了，有人因为吃了圣餐，连之后就死了。你说哇，圣餐有毒啊，是吧？有毒酒毒饼让人家吃啊？不是，这里说明的审判，就是当时在教会里头有人不按着信心来吃神的这个恩惠的饼跟杯啊，用骄傲的心，用分裂的心，用藐视弟兄的心来吃，连上帝就追讨了，连就用这种考验领到他们那里。但是他是对教会说的哦，所以只是说这些吃了死的生病的人呢还是信徒，所以他就说啊，为什么神在这个教会的身上做这个事啊，给信徒又病又死呢？因为让我们在今世受审，就免得我们在永恒中受审。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在一个很代表恩典的一个仪式啊，就是圣餐，就是代表神恩典的仪式里头呢，有一个潜伏的啊一把刀啊，就是如果你不感恩，你就被定罪。所以我们不能在恩典的这个宴会里头呢有放纵的想法，是因为在恩典的一个面前没有正确的态度，其实就是忘恩啊，忘恩又把我们放在一个恩典的极端啊的反面啊的极端，就是灭亡。所以有人因为圣餐信心坚固，也有人因为圣餐被神厌弃当然这些不算了啊，这些算是被神管教，最后如果按保罗的话可能他们是悔改了啊，但是还是病还是死了，但是他们是悔改，连主要保罗就安慰教会说是因为他们可以悔改，以致他们今生虽然受了苦，但是在永恒当中他们还是蒙恩的了，是这回事。所以我们还是说，如果上帝的管教到这个地步的话，我们就承认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个考验所以他这个先知形容就三分之一的人就是这些要保留的人呢，他们不是挑选起来就把它放在冰柜里头保存，挑选起来呢把它丢到火里去了，要金火这个金火呢就是说要经历艰难的事，是形容不一定是真的是火OK， 他就在比喻里头形容一个极大的艰难的事OK， 连他就用火，他就用一个比喻他就用炼银子炼金子的比喻就是上帝要熬炼他的教会这三分之一的人你说都已经分别了，为什么还要熬炼呢？因为这些被分别出来的金子或是银子，他们还有许多的杂物，就是我们了这比喻是这样了你们如果知道这些银匠这些就是金做金的银的他们首先从这个泥土从矿里头拿出来的这个颜料呢我们不懂的人根本不知道的，你一看了也说石头你就扔了只有他们懂他们一看他们说是金 你说没有，你捡到钻石，全世界最大的钻石，你还说是一块玻璃，你也扔了 ，OK？ 人家一看就知道钻石，所以上帝知道，上帝有一个眼光，他在里头，他不是选最好的，也不是选最壮的，他选的可能给人看来就是石头，但是他说这是银，这是金，怎么证明它是三分之一的呢？把它扔在火里，因为银跟金呢，在火里呢是不会消失的。银跟金就因为火就显出了它的贵重。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里头有东西吗？对吧？但金银不是我们的人性啊，金银是指到上帝圣灵的同在啊。就是我说你是金银吗？区别不是因为你受洗啊什么 ？OK， 如果你是有一个壳啊，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外在的一个壳，你里头没有圣灵，人在火里头呢，你一定烧尽了。你能够在苦难里面继续仰望上帝、有信心的话，是因为你的本质是圣灵所更新的人，你有圣灵的生命啊。啊，是的，耶稣的生命啊，所以你是金银，所以苦难对你有益处，是他会把你不必要的那些杂物除去了。你们明白吗？就所以基督徒不是那么简单啊，就是光光鲜鲜啊，就是也是模式样啊，就是外在什么都很好，也就很光彩的就踏进教会，你以为参加婚礼吗？不是。OK， 他是经过诸多考验、考验、考验、考验，看似好像被丢弃的，但最后不是；看似好像扔垃圾的时候，原来他扔进去呢，其他都是垃圾了，他烧完了，但这他不是，他是赢来的。烧完之后，他会发亮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在苦难里面被证实的，好吗？啊？所以我们求主，我们不是自找苦难啊，自己给自己麻烦啊，觉得我们要证明一下自己，这个苦难是上帝的时候才有意义的啊。对，我们如果上帝的时候临到啊，他要我们承受啊，可能是环境啊、身体啊各样的这种火的时候呢，我们盼望这个苦难啊，只会拿去那些上帝看为是不必要的东西。不要心疼啊！如果他拿去你健康，意思说上帝说我做你的健康；他拿去你的财富，上帝说我做你的依靠。Okay， 因为他目的不是要亏损你啊，是要显出你的宝贵，你信心的宝贵啊。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啊，我说不是吓大家，那从今以后不敢做基督徒啊，就是说。上帝的考验，有的人是就是在某一些事情上，有的人是在不是物质的，有的人是在各样啊关系上物质上有的是在健康上等等了哈。总之我也不知道啊，总之他有，但是在神的眼中那个是考验，那个是火啊。所以我们相信，对于信徒的益处呢，是除去各样污秽的事情啊，让我们更能够在主的面前有纯净的生命跟信心。OK， 那我们知道，刚才也前面也说啊，就是这个考验是必须的啊，这必须的啊，就是好像麦子跟白子的这个区分是必须的，那不然你说完了你送到市场上给人吃，都是让人吃掰子嘛，这身体无益处也吃不了的，不能消化，所以它是必须的，而显出了这个麦子的宝贵嘛。OK， 所以又说回来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谦卑啊，承认说我们不是在教堂里面，或是我们是因为是牧师的孩子啊，或是什么什么的、啊，就是谁谁谁的。几代的信徒啦、啊，什么什么，我们就觉得自己就洁净了，还远得很了，上帝需要很多的苦难来磨练，在磨练之前，他也需要除去，除去就是炼啊，考验。 OK 啊，好，我快点，还剩下几分钟啊，我就结束它啊，这是最后一段啊，要讲完它啊，就是这三分之一的人，表面看来跟三分之二的一样啊，都在火里面，但三分之二是烧掉，三分之一会存下来。好了，你说如果都显出自己是金子银子，当然是快乐的事了，对吗？那你就明白过来了。但是在这之前啊，在烤的时候，在火在炼的时候呢，上帝就说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意思说也不是你一个人在里面啊受苦啊，其实上帝说你求告我，我必应允。这个意思呢，有一点像这个但以理的朋友在火窑里面的时候呢，神子就在他们当中。所以当上帝说你可以求告我，我必应允你呢，他不是说啊，你给我打个电话啦啊，有时有人有什么事情啊啊，打个电话给牧师啊，哎，牧师啊，啊，我的谁谁生病啊，啊啊，怎么样？那你说哦，我为他祷告了啊 ，OK， 拜拜啊。上帝不是这样的，他不是在天上啊，听一下我们说我们在苦难里面有痛苦，他说啊，好啊啊，我为你祷告啊，不是啊。他说我应允你，你求告我的名，我应允你。对，在用圣经的字眼来说呢，就是我就来的意思。所以我们的主，你说怎么可能他会来？他真的来啊！当然不是他的肉身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圣灵啊，在苦难里面与我们同在啊，不是在苦难之后才给我们加冠冕啊。所以你在苦难里面，你求，其实我应允，不是遥控的应允，是我就在你的当中。所以不是残忍的事啊，就在但三分之二的人是不会求的啦啊，因为他们也没有被赐予这个信心，所以他们不可能有这个祷告啊。但是三分之一的人是有主耶稣的祷告，所以他们有这个信心，所以每当他们求的时候，上帝的应允就表示说他就来到你的当中，虽然他不会除去苦难，因为他知道苦难是我们需要的，但是他的同在就让苦难显得微小，显得让我们就显得轻省，是吧？啊，所以我们必须啊，就是一方面承认我们需要受考验啊，是看到自己的罪性，所以我们不抱怨，但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靠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站立得住啊！你能够之所以显出你是三分之一的那个人呢，不是因为你里头有什么特殊的什么功能啊？你是武林高手啊？就是越被打压，又功夫就越厉害？不是啊，我们都是脆弱的，我们跟那三分之二的人是一样的，只是你是银，你是金呢，是因为上帝让你在苦难里头祷告。所以你的区别在这个地方，千万不要以为是因为我解释祷告信耶稣洗礼了，所以我是烧不死的啊，我是那个金刚不坏之身呢，做梦啊，不可能的。你再怎么样洗了礼啊，怎么样都好，你靠自己一定倒。你不倒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苦难里头神的灵在你的身上，你就倒不下了，这就显出了你是金跟银。所以在苦难里面我们要求啊 OK 而且这个求呢，当然是我们的动作了啊，当然也是上帝先应许啊，所以他感动我们啊，让我们在苦难里头愿意从内心来向他来转向来寻求帮助 OK。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说啊，你需要祷告啊，我知道我需要祷告，其实没有帮助啊，对吧？你说哦，生病啊，那边有止痛药啊，没有帮助，知道有止痛药跟吃止痛药是两回事啊，所以很多人是知道需要祷告，但是他不祷告的，所以他们就会在苦难里面就一直被消耗消耗消耗消耗，最后就消失了 OK。信徒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很惋惜啊，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教会也有啊，别的教会也有，都在苦，就是身体也的苦也好啊，这个灵性的低潮也好，好长啊，三年、四年、五年，一直都是这样。哎，其实都不用再说了，就都看得出来了，都知道是一个问题了，都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啊，只是一个短暂的什么，都知道是一个问题，因为后果都出来了，就是他也就越来越冷淡了，不聚会，性情也改变了啊，已经啊就变得好像很世俗啊，说话形式都好像不信的人，都已经出来了这个结果。 OK， 所以对你来说呢，你知道这是一个问题了，这不只是一种好像只是一种挫折什么，它是一个大问题。那很惋惜，就是呢，每次跟他说祷告哈，他说知道知道，就是不祷告。很奇怪啊，就是你说有人笨成这样了，你的止痛药就在你面前，但是他就是知道只有止痛药，但是他从来都不去吃，一颗都不吃。那不是因为他过敏什么啊，就是说他就是没有做这个事。他的这个救赎就在眼前啊，但他只知道要祷告，但不愿意祷告。OK， 所以多数的人呢，差距在这里的，而不是在知不知道的。OK， 是在他能不能有这个信心去向上帝依靠，去支取依靠。这些人老是跟我说，你为我祷告，这样的，我说这个帮助是等到你开口的时候才会来的，我为你祷告是让你可以自己祷告，我也不能够代替你祷告，我都不是中保，如果可以的话，我还可以开一个什么代祷生意啊，我这就在可以肯定火啊，告诉你啊，在美国上市，在如果我可以为人祷告，我可以做全职为人祷告的话，我可以开个公司啊。啊，因为你常祷告，你会不觉得祷告是困难吗？但是问题，圣经没有要我们做代求者啊，我们没有办法代替别人祷告，我们顶多就是让上帝恩待这个人，让他可以从他的口里面向上帝求恩典，就充满他们，所以开不了这个公司啊。这门生意肯定很好赚了，但是不能做啊。OK， 所以说回来最后一句话了啊，最关键的，他的结果就是他说我要说上帝了啊，说啊，这是我的子民，他们就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你们读这句话知道它是什么啊？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用语，就是在圣经里面就是恩悦的用语，就上帝跟亚伯拉罕说的时候，就是我要以你立约，我要永远做你的上帝，你要永远做子民。所以这个用语呢，不是突然间出来的，上帝又回到了那个最古老的一个信仰的开始，就是神要做以色列的神，但这以色列就表示教会了啊，以色列要永远做属神的人，这个约是做上帝在火里面保存我们的根据。所以你要知道，就算你是三分之一的，根本不是你的祖宗，也不是你的血统，是约，是那一天上帝在旷野的地方跟亚伯拉罕对话的时候，他说你看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们记得吗？原来天上有一颗是你算在里面了，海边的沙有一粒是你算在里面，所以上帝说这一些都是你的子孙。上帝在那一天已经把历世历代的蒙恩得救的三分之一的人指给亚伯拉罕看，连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做你的神，其实就是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你明白这个约大到这个地步啊，就是他超越了各种人类可能有的制度。如果上帝在那么久以前已经把你算进来，当然在永创世之初也拣选的，没人知道了啊。但是最少他在约里面他是表明了啊。如果在人的层次，上帝在亚伯拉罕的恩约里面就表明我们在里面的话，你今天有什么困难吗？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吗？谁谁谁怎么样跟怎么样，有什么大事吗？他们有比亚伯拉罕的约还长命吗？你管他讲什么， 你管他说什么，你就算病痛三十年，有比亚伯拉罕恩怨还长了，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了，因为那个大过全部。所以他说，在苦难里面，上帝会让那些人不单知道要祷告，也因为上帝向他们施恩而能够祷告。OK， 所以是上帝先说的。你知道，你能够跟神求之前呢、啊，是上帝领先说你是我的子民，你才能够回应说我在天上的父。你知道吗？我们常以为没有。是我摇醒主的手的啊！我们在这边摇动他的手，是我敲天堂的大门呢、啊，叮咚叮咚啊，他才开门的。我告诉你，如果不是上帝先站在门的后面，你怎么叮咚，谁跟你开啊？那个门那么重，天使都开不了，对吧？摇醒上帝的手，是让你感到你可以祷告。如果那个手不愿意摇啊，你怎么都摇不动啊。对吧？你人用什么来摇神的手？肯定是上帝自己在那摇自己的手了啊！给你感觉一下，所以永远是上帝在领先啊！他在苦难里面，他因为耶稣的祷告嘛啊，他就进到这个苦难的当中，他让这些受苦的三分之一的人呢，不单知道需要祷告，他们也能够祷告，是因为上帝。先说这些是属我的，连这些是属我的那些人呢，就用口呼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当时不会这样子说了，我们今天是说父啊，他们就说我们天上的耶和华，连上帝就说我在，连这个电影就结束了。The end。 你说啊，还没完还没完，你还要看什么？这是 Disneyland 的卡通都是这样的吗？当公主跟王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假定他们不会再打架，他们的孩子就很乖，好像天使这样，我就结束了。每次到那里就没有了。我们说哪里有这两个娇生惯养的人在一起，肯定打架啦，不打架也要跟他们兄弟，好像英国的王室这样的吗？丑闻一堆的，开玩笑啦。总之，上帝那一天。回应你说我是你的神，我们说你是我的上帝的时候啊，你是我的子民啊，我们说你是我上帝的时候呢，其实一切就结束了，因为上帝来，他就因为你呼喊他就来了，他来一切就是完美的。你明白这个应许不需要多讲，是因为上帝就是答案，不单是苦难的答案，它是也是一切的满足。祷告啊，弟兄姐妹，我常鼓励大家了啊，就是你可以讲很多，你可以想很多啊，你的孩子不听话啦，家庭不美满，你可以看很多书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你不祷告？当上帝祷告的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上帝他应允你，他来，其实事情就。也不是说解决啊，事情就完成了，还没完成就是神的心意了，该考验的也考验，反正主与你同在啊，该受苦的会受苦，反正主与你同在，好吧，好了，我结束了啊，所以十三章它的结尾是比较难吸收啊，因为他说的话，好像很好像很不一般啊，会让人觉得好像不基督教啊，但这从来都不是用这个人的这种社会观念来理解的啊，这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呢，是成为我们一个警戒，但也同时也是我们的安慰了啊，就当你很确信你已经在苦难里头啊，你能够祷告。你也感受到神的同在，你就知道你是银子，你是金子，你是那个少数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被算在约里面的人，你就持守，再大的火都烧不尽你的，因为金跟银不会被一般的火消灭的，好吗？好了，我们就停了哈，我们祷告哈。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能够来到十三章的结尾啊，也是 给我们信徒在末世的年代有一个考验的一个安慰谢谢你你特别在这个疫情泛滥的一个时刻你给我们看见你没有失去你的主权虽然世界许多的医生政客都想要主宰这整件的事情他们都想成为世人的救主但我们知道上帝你才是那永远的主宰你是创造万有的上帝主我们就从这个疫情当中更加严厉的学习谦卑我们不知道这事情还有多你的心意还有多久或是还有几个月或是还有几天或是还有几十年但我们相信苦难考验是对于我们的灵性是有必要而且是关键的事就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之下我们都谦卑也愿意来向你祈求主让我们凡是被你所呼召的人最终都能够进入你的国度是因为你在各样的考验当中你都赐给我们信心来向这位万有的主爱我们的神来祈求帮助也感谢你你按着你的应许你就领到我们的当中在最黑暗的时刻最孤单的一个境况有你的同在就有全天上的天使天君跟众圣徒的同在我们不再孤单我们也不再单独来面对世界因为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感谢你你继续保守我们下午的敬拜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向你感恩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